十几年前，有一本书对我触动很大，这书叫做《人生下半场》。他在那时候就在书，作者在书中就提醒人们，在人生的上半场，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追求成功，但是当我们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时候，我们更多要来思考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我人生的下半生，我的生命投资应该在哪里才更加有意义？这个书可以说当时就促使了我开始思考，到底我人生的下半场，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为主而活，也是一个触动点，让我思考接受神学装备，能够后来全时间来服侍神。我们都知道生命的意义，生命真正的意义，只有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才能真正的体现。因为只有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所付出的一切，才有真正永恒的价值。而生命意义的彰显，就表现在我们生命的果子的上面。我们生命的果子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熟，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把福音传给其他人，让他们也能够因着我们所传讲的生命之道，他们同样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也能够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一个永生。在过去两个月里面，我借着旧约圣经的人物在传讲一个系列的信息，蒙约纳的生命。我们借着旧约扫罗的生命的复辩的表现，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耳朵要听从神，因为听从神胜以献祭。我们借着大卫打败哥利亚的那生命经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要仰望神，仰望神我们才能够真正得胜有余。我们也借着大卫在山洞里面对待扫罗，追杀他的扫罗，我们在学习来领受我们的心要敬畏神，敬畏神我们能够以善来胜恶。这个月是迈进的宣教月，所以我们就盼望借着新约的使徒保罗他的生命，我们一起来思想怎么样我们迈出我们的脚来传扬神，而且是尽心竭力来传扬神，传扬神的救恩，传扬神的作为，传扬神的荣耀。今天传讲这信息是在使徒行传16:6-15，那是保罗当年在第二次宣教旅程里面的一个经历，一段简短的经历，但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保罗这个经历，我们要一起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我们要敏感圣灵的引导，听见灵魂的呼声，我们要来经历圣灵的工作，见证生命的改变，我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迈向宣教的工厂。好，刚才袁传道已经为我们读出了这个使徒行传16:6-10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都很，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当年保罗带着希拉要在亚细亚那个地方要传道，可是圣灵禁止他们在那地方传道，他们就经过了弗里加加拉太的一带的地方，来到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那个地方去，可是圣灵再次的禁止他们，不许他们往那边去，他们只好越过了美西亚，来到特罗亚这个地方。下面这个图就当年他们走的路，本来亚细亚是在这个右边这一块 地图的这个左侧左下侧那个地方，圣灵不让他们在那边宣教传讲神的信息， 所以保罗就往这个北边那一带一直走。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我们经常称它是圣灵的行传，因为在整个宣教的旅程过当中，其实都是圣灵在做他的工作。所以保罗跟他的整个团队一直是很非常的敏感于圣灵的带领，他们知道圣灵不允许他们往这个在亚细亚那地方，圣灵不许他们往庇推尼那地方去，他们就顺着圣灵的引导来到了特罗亚。就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圣灵借着一个异象让保罗看到神要他去传教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问，为什么保罗他就能够那么清楚知道圣灵的引导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都很想清楚明白神给我们的引导，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应该往哪里走，应该做什么事。可是许多时候我们都不清楚，我们都不明白。保罗当年为什么能够那么清楚，能够那么明白？关键在保罗的生命，保罗的属灵生命，保罗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刚才提到，都很想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引导。其实传福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练，来操练我们见证神的作为，操练我们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在传福音过程中，我们最容易能够看到神自己的作为，看到神的引导。所以假如我们想明白神的心意的话，我们从传福音开始。就像扫罗一样，扫罗当年他的心目中一直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耶稣基督十架救赎的恩典传给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听。所以在他的心目中，到处都是需要传福音的地方，到处都有需要听福音的人。他心目中有神给他的传宣教的一个意向，所以他就能够清楚明白神给他自己的引导。圣灵禁止他们在某一些地方传福音，但圣灵也会引导他们应该往哪里去传福音。在这个经历里面，圣灵就借着夜间的一个异象，让着保罗看到神要他去传福音的地方。在异象里面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是神给他的异象，这是神给他的引导。从这个异象里面我们来看，异象中让我们看到什么人要求帮助呢？异象里当然是马其顿人，马其顿人请求保罗来帮助他们，所以是马其顿人求助来帮助。那我们想想，一般什么情况下人才会请求帮助？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我们要求助，这是我们人的常态。马其顿人那边的人，他们需要帮助，他们本人可能不知道，但上帝知道他们需要帮助。求助的信息是给谁呢？在这一线里面，求助的信息是给保罗，当然还有保罗跟保罗一起传福音的那些同工们。而他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呢？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就是福音。这是在16:9-10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在新译本里面第十节翻译成，保罗见了这异象，我们就认定是神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于是立刻设法前往马其顿。 在这一线里边，让我们清楚看到马其顿人需要帮助。神要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去回应所需要的帮助，而他们所最需要的帮助就是福音。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心目中有没有神给我们的意向，给我们传福音的意向，给我们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意向？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呢？在疫情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带着病毒的人，还是看到的是需要福音的人？这跟我们的心目中神有没有给我们这宣教的意向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在疫情中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也经历到神实在是眷顾我们，神帮助我们。虽然疫情中有病毒的这种威胁，虽然疫情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都带来很多的影响，甚至长期的居家隔离都给我们的心理都带来一些的忧闷、一些的影响，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应许里面，我们都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眷顾。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在外面世界里面还有多少的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看到每天确诊病例的增加，他们心里只有紧张、只有恐慌、只有无助，也是只有无奈。即使知道病毒在外面患难，他们还需要，有的还需要出去工作，还需要把孩子送到学校。他们现在无助、恐慌、紧张的里面，而且他们都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看到世人在向我们提出求助、求助的一个 呼喊？这个世界也在向我们求助。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面，虽然科技发展很快，虽然人的物质享受水平大大的增加，但是这个世界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安宁、真正的满足。这个世界带给人更多的是紧张、压力，更多的是空虚，甚至是盲目。我们都很关注政治，特别是最近美国的总统选举，政治的议题、社会的议题，不单单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很多不同的国家，为什么那些国家的政党能够推出那些政策是支持同性恋、支持堕胎、支持大麻合法化？因为世人都麻木了，他们现在罪的沉沦里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神是给我们这个意向，这个世界在向我们发出求助。神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借着保罗当年的这回应，他要求我们来回应这个世人、回应这世界的求助。而这个世界、世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福音，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知道，让他们能够清楚、能够明白。在第十节里面，这边有一个主词，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当年是保罗一个人看见这异象，但是是整个团队一起来回应。我们这个主词在使徒行传是第一次出现，虽然之前也出现我们这个字，但那都是在对话里面，真正叙事的主词在这边是第一次出现。 很显然就是在从第十六章十节要回应马其顿这意象开始，路加加入了保罗这宣教的团队。我们从保罗的宣教旅程里面，我们看到保罗非常重视团队的个建立。他在十五章的最后，他拣选的希拉开始出去第二次的宣教。十六章一开始，他来到路斯德，又拣选的提摩太跟着他一起宣教。十六章第十节这边，他又带上了路加一起宣教。今天的福音事工同样非常需要整个团队的服侍，我们需要整个团队一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在十月三十一号晚上，我们国义堂有一个福音的奉献会，感谢主，那天晚上有三十几位弟兄姐妹来参加。奉献会过后，有十六位弟兄姐妹回应来参加一个福音组。总共我们有分十六位弟兄姐妹分成四个小组，他们现在每个月都聚会，都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祷告，一起接受训练，盼望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听。我们盼望不单单国义堂只有这十六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能够来回应，愿意能够回应神给我们这呼召，回应这个意向。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把这个福音，把这个道，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传给这个世人，传给这个世界来听。这是今天的金句在提醒我们。所以求主借着保罗跟他整个团队当年对马其顿呼声的一个回应，也帮助今天的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敏感于圣灵的引导，能够听见外边有那么多的灵魂在呼求，呼求帮助，呼求对福音的需要。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经历圣灵工作，见证生命的改变。下面我就把《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一到十五节为大家来诵读出来。十六章十一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潜留我们。保罗他们看到马其顿的意象，知道神要他们往马其顿去 传道，但是马其顿他们从来没去过，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进去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可是他们知道是神的引导，是圣灵的引导，他们就凭着信心就踏出去。进入马其顿以后，他们其实就两天的时间，就经过从间一个岛，然后到了这马其顿的第一个城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以后，他们住了几天，住了几天，他们不单单只在休息，住那几天里面，他们就了解到，在安息日的时候，城门外河边有一个祷告聚会的地方。他们知道了，就等到安息日这一天，就到这个祷告的地方，对那些聚会的妇女来讲道。其中有一位妇女 叫吕迪亚，他素来敬畏神，他听见了保罗所讲的道，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的讲道。我们知道一个人信主完全是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够感动一个人的心，让他能够真正把神的道听进去，也真正能够借着神的道，生命能够改变，能够成长。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道进入人的心之前，神往往要借着人来传他的道，而且传道的人要把神的道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其实一个人信主有三个基本的要素，要有传道的人，要有神的生命之道，要有圣灵的工作。不少时候当我们要提到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心里有时候会有一种心理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传得到人家对方听不听，我们更不知道我们讲了以后他听了以后他信不信。其实我们把焦点换错了，一个人听不听，听不听得进去，信不信，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够控制，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但是我们把这道传出去，而且传得整全，传得准确，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当年保罗跟他的团队所做的，这也是神今天要我们所做的。我们要愿意张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对福音有需要的人，我们更愿意迈出我们的脚步，把我们的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听。我们也得事先预备，把神的道理解了解的清楚明白，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把神的道传得清楚，传得明白，传得整全。当年神开导吕迪亚的心，让他留心听保罗的道，而且听了以后他真的就信了。十五节提到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但他相信了以后保罗才会为他受洗。十五节讲到说，他吕迪亚受洗以后，信了并受洗以后，他就强留保罗在他们的家里边。从这里我们看到吕迪亚姐妹，她有一颗非常渴慕神话语的心。我相信当年同样是圣灵给她的引导，是圣灵在她生命中的工作。我们也很感恩看到保罗同样再次敏感于圣灵的引导，就住在他的家里。保罗跟他团队本来在腓立比城 有他们自己的住处，已经住了好几天了，但是他看到圣灵的引导，他就留在吕迪亚的家里，留下来做什么？就开始做栽培，出信栽培的工作。所以从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保罗非常注重建立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指的是门神所召的这一群人，教会是人，教会非常注保罗非常注重建立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他就从吕迪亚开始，从他家里开始，就在他家里建立了一个家庭教会。在十六章的最后一节，保罗跟他团队在腓立比这地方传道以后，遭受逼迫，被抓到监狱，然后被放出来。我们没时间关系就不去讲了具体的细节。但是当他们被放出来以后，两个人出了监，就往吕迪亚的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所以很显然，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吕迪亚留保罗住在他家里那段时间里面，保罗就在他家建了一个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些弟兄们 不单单只是吕底亚姐妹一个人，他借着栽培建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也成为保罗后来宣教的一个基地，一个支持。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说，当年离了马其顿的时候，除了受受的事，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吕底亚家的这个教会，腓立比这个教会，成为保罗宣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今天求神同样帮助我们看到，在我们传福音的同时，我们同样要注重栽培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建立教会成为宣教的一个基地，成为训练弟兄姐妹这个宣教门徒的一个基地。今天的经句要求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来传道，同时也教导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就是要来栽培，就是要来教导。宣教工厂传福音过程中的栽培其实非常重要。国一堂我们也一直在 注意在重视这个初信栽培的工作，我们有过一对一的初信的栽培，我知道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都一直在默默的来做着初信栽培的工作。当他们知道一位弟兄姐妹信主以后，他们就一对一的来跟进他们，来帮助他们，来栽培他们。前不久我们的栽培事工开会也讨论，我们要加强我们初信栽培的工作，可以从12月份开始，我们会增加一个主日学班，就专门给那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预备用半年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能够来陪伴他们，能够来成长。宣教工厂的栽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过去几年从 Tina 老师带领的欧洲宣教的事工里面有很深的体会跟感触。他们今年在疫情开始以后，仍然虽然不能出去短宣了，但可以借着网络的方式继续来做栽培的工作。已经有半年的时间过去了，3天前礼拜四晚上听说他们还会再继续下去，马上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学期。我7月底参加过他们一次这个礼拜四下午的主日学的一个栽培的一个时间，当时有大概60个人从6个欧洲不同的城市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在栽培事工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圣灵自己在做他的工作，看到弟兄姐妹对生命成长的渴慕，更看到神的话语能够帮助他们生命成长、生命更新、生命变化。这是保罗在宣教过程中神给他的领受，我相信也是今天神要我们众弟兄姐妹同样能够来领受，也同样能够来回应。当我们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要注重对他生命的栽培跟跟进。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得着圣灵的能力迈向宣教的工厂。在今天这10节的经文里面，从第6节到第15节的经文，当年保罗跟他的团队为了回应马其顿这个意向、这呼声，他们走过了几个地方。其实吕弗加加拉太是指当初指的是一个地区，吕弗加这个地区是跨越了加拉太省跟亚细亚省2个地方，但是至少在这里面有走过6个地方，还不包括比堆尼他们本来要去却没有去的地方。所以从短短这10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保罗跟他的整个团队当年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的为主传福音。如果包括马其顿这个呼声之前跟之后的，他们跑的地方就更多了。保罗的 整个行程，丹娘带着他的团队，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不断地把福音传给所需要的人。不单单第二次的旅行布道，保罗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有总共三次的旅行布道。最后一次，他被作为犯人被押解到罗马的过程中，整个行程也都在宣教，都在为主做见证。这是保罗的生命。保罗他注重整个神国的宣教的工厂，不单单只是他自己所在的教会。我们知道当年他是被安提亚教会差遣出去的，宣教以后他又回到安提亚，但是在安提亚住了几天以后，他会再次的出去宣教，因为他的心目中看到是神整个国度的需要。所以保罗整个宣教旅程里面跑了多少路？总共三次的宣教，跑了11000公里的路。在那个年代，在那种环境，在到处受逼迫的情况下，保罗尽心竭力传神的道。弟兄姐妹们，我想请大家现在想一想，信主以后我们都蒙了神很多的恩典，很大的恩典。我们想一想，我们在信主以后，在蒙神的恩典的这么多的年岁里面，我们为神走了多少宣教路？我们为着神把福音传给了多少人？我们想一想，最后一次我们向人分享福音是什么时候？最后一个我们领人信主是在什么时候？今天我们甚至可以不用迈出我们的家门，我们就可以迈出宣教的脚步。我们可以借着网络，借着微信，借着 WhatsApp， 借着 Room Meeting， 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需要福音的那么多人。借着电话，我们只要拿起电话，用爱心来关心，来陪伴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可以把神的福音，神这恩典的福音传给他们听。外面有那么多人需要福音，不少时候我们心里总是有个疑惑，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传，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传。我们都很盼望能够经历当年保罗所经历的，能够看到圣灵的引导，甚至看到圣灵的禁止，看到圣灵的意象。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想经历圣灵的引导，首先我们的脚步必须要迈出去。我们都知道许多弟兄姐妹开车，我们 都用 GPS。 当 GPS 我们在我们的家门口，在车道上打开我们的车，发动我们的车，打开我们的 GPS， GPS 是不可能给我们出方向的，它愣在那边不知道往哪里走。只有当我们车子开动了， GPS 才会给我们指出方向，到底我们开动走出去的方向是对还是错，要怎么样去绕回我们正确的方向。今天我们同样首先要迈出我们的脚步，当我们愿意迈出我们的脚步，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给我们的引导，神给我们的带领。不少弟兄姐妹都很关心圣行处弟兄李爱珍姐妹他们在柬埔寨的宣教，特别是关注他们在柬埔寨将粮食送给乡村那些平民，送给孤儿院那些人。他们当年刚开始，他们其实根本也不知道，不知道今天能够神借着他们开展今天这么大的一个事工。他们当年只是凭这个信心，看到有个需要，他们就把粮食送到乡村去。可是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就看到更多更具体的需要。 前一段甚至当他们去到一个孤儿院，看到孤儿院需要有牛，他就发起一个呼吁，我们国语坛都有不少弟兄姐妹都参与，就认捐一头牛给他孤儿院。现在他们还是马不停蹄的，脚不停歇的继续着，每个星期把粮食送到有需要的先出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迈出去，我们就可以看到需要，就可以看到机会，就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带领。关键是我们要迈出我们的脚步。这个照片是在我们体育馆大门的上面，每次我们崇拜完以后，当我们掉头要走出体育馆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照片在提醒我们，我们正进入宣教的合场。今天神已经把整个宣教的合场展开在我们的面前，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成为主的见证。今天圣灵已经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回应圣灵的呼召，我们走出去，我们就可以得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就可以神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等会信息结束以后，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岂可空手回天家。盼望等会弟兄姐妹在唱的时候，我们好好思想歌词里面给我们的提醒，两手空空归回天家，难道这样见主面？从无一日为主做工，全无保证献主前。愿众信徒振奋坚立，殷勤做工在白昼，单趁黑夜尚未来临，拯救灵魂不消休。盼望我们在回应诗歌里边，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好好的来回应圣灵借着马其顿义线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的需要，回应呼召，迈出脚步宣教，要付出代价，但是这代价是值得的。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分享会，听到台湾的严希如牧师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到的价值。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到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灵魂需要这个价值，我们就可以付出任何的代价。今天我们为了孩子，我们什么样的代价都愿意付出，因为我们看重我们孩子的需要，孩子的生命，孩子的成长，孩子的将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世人的需要，看到这世界的需要，我们也就愿意付出我们的代价。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保罗他的生命，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神自己话语的教导，让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回应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经历圣灵的工作，得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丰盛的恩典，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的爱激励了很多很多你的儿女，把福音一代一代传扬下来，才让我们有机会，我们得闻福音，得以认识你。 今天你已经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求圣灵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做你的工作，你来提醒我，提醒我们，我们蒙受你 多大的恩典，多少的恩惠，求你来激励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看到世人的需要，愿意迈出我们的脚步，把福音传给世界，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福音，生命得到改变，能够经历你自己的丰盛的恩典，能够享受你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这是真正有意义的生命，这是真正有价值的生命。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